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 Sam。今天请到我们云演播室的是我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兼学弟啊，刘顺，来先为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刘顺，然后来自北京，现在就读于咱们西雅图的 UW， 然后现在是经济学专业，然后非常高兴，参与到 Sam 哥的这个栏目当中。
非常欢迎刘顺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叫浅谈21世纪京剧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一提到京剧，我们都知道哈，京剧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国粹。所以呢，我先想问一问刘顺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和学习京剧的？
我学习京剧呢，大概是我9岁的时候，是大概就读是3年级，当时是我是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就读。我当时的小学呢，是因为当时咱们有政策是京剧进校园，然后我们学校也是大概在93年的时候，就是说贯彻落实的这个政策，然后建立了一个叫娃娃京剧团。那到我大概9岁的时候，那是09年，已经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历史了。那我当时是我们京剧团正好是要参加我们北大附小的一个校庆的演出，正好有一个演出需要这个配角，正好需要几个新同学来参与一下这个配角的演出。那我从小就是说我唱歌就是说音准还不错，那上音乐课的时候音乐老师就发现了我的这个特质吧，可以说就把我推荐到了这个京剧团。那当时还是属于不是正式的京剧团的学生，那我也是跟了几次训练之后觉得哎很有意思，那后来也就留了下来。那一开始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配角的机会，我一开始是跑龙套的，那这就是我一开始怎么接触到京剧是这样的。
很多成功演员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而且9岁到现在也得有将近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刘顺确实是咱们唱京剧比较资深的一位同学。那可以问一下你唱的是哪个行当吗？
我唱的是老生行当，但是一开始的话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一开始是跑龙套。那我们应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段子，一出戏叫铡美案，那是一个花脸戏。对，我一开始是在这个铡美案里面做配角，是唱小包公，就是前面有一个包公在前面唱，我们后面几个配角在后面唱。那我一开始应该说人生的接触的第一个京剧段子就是铡美案，是一个花脸戏。那后来呢就是说我们其实一开始在京剧团里面呢，大部分同学学的都是武生，就是说因为我们京剧的所有行当都要压腿啊踢腿啊这个下叉，然后学身段什么的，然后并且来说在学校里面，因为我们要经常参加一些比赛什么的，都是集体项目，那大家就是说武戏会比较多。那是因为我后来我的嗓子比较好，然后个头啊扮相什么都还挺符合这个老生的条件，所以我是后来大概11岁的时候才开始正式学的老生。
对，看来确实是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武生啊，先跟大家稍微普及一下，因为武生呢是在京剧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当，大家看的非常精彩的这些在台上的武打什么的，其实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啊，一些从基本的压腿啊，还有一些动作训练啊，确实是从平时一点一滴开始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刘顺学习京剧有10多年了哈，那我想问一问，当时你为什么会喜欢京剧呢？而从你的角度来看哈，京剧又有哪些独特的魅力呢？
我其实一开始就像我说的，接触这个铡美案这个片段做这个配角，一开始我其实是对京剧是可以说没有任何了解，可能是小的时候3、4岁、4、5岁的时候，在家里可能因为我姥姥爱看京剧，可能有一些影响，但是我认为是影响不大，因为小时候也不记事儿。后来的话印象很深刻是接触到铡美案这个段子，我当时对这个背景故事啊，就是这个包公铡陈世美铡驸马的这个故事我完全是不了解。当天第一天接触这个段子之后呢，我就给我姥姥打了一个电话，我姥姥给我普及了一下，我当时就觉得说 一开始吸引我的地方，我觉得是这个唱腔本身，因为作为小孩来讲，没有接触过京剧，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唱腔，也就是平常听一些歌什么的，所以就觉得这个唱腔很特殊，但其实对这个东西也没有说多热爱。那我是到九岁的时候，当时参加了我们学校有一次去国家大剧院的一个演出，然后我当时是在排练的过程中也是发生了一些意外吧，出了一次车祸，然后呢就是还伤得比较严重，然后就是在医院住了两个月。那当时的话就是10岁左右。那在这个医院住院的两个月过程中，因为没有办法看东西，医生就是有限制，不让看东西，不让走路，不让活动什么的，所以那两个月陪伴我的就是京剧。那其实在那两个月我自己学了很多老生的段子，然后因为每天都听每天都看，所以就是说逐渐的就喜欢上了京剧，也慢慢的等最后恢复了之后回到学校参加训练，不管怎么样京剧也确实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我对京剧的一开始兴趣的一个由来。然后京剧到后面逐渐学呀、演呀，这个带给我的让我吸引我的就很多了。那首先就是京剧的化妆，我们知道京剧的化妆跟一般的这个我们上台演出的化妆不一样，京剧的化妆可以说是非常的繁琐。那一开始我们小的时候演出呢都是老师给化妆，那我像我唱老生的话我们叫郡扮，就是不是像我们印象中的一些花脸要勾脸要画脸谱这种，我们郡扮的话就是说更贴近于普通人的这个扮相吧，但是这个过程也是很复杂，老师平常给画也要怎么着也得画个40分钟左右，那也是要涂油彩打底粉画眉毛眼睛什么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化妆完之后小孩嘛就觉得非常酷，这是化妆吸引我的。到后来我上初中之后，我们有一次去德国演出，因为专业老师跟我们去德国的这个数量比较少，所以我们就要自己学习化妆。那自己在学化妆的过程中就更有意思了，因为要自己要亲手这个动手操作，那所以这个乐趣呢我觉得就是说自己化妆带给我的也是非常多。那其次就是服饰，那京剧的服饰这个我们叫行头这个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繁琐，就是里三层外三层，其实我们看到的观众平常看到的外面那一层绝对不是仅有的那一层，我们里三层外三层要把演员包裹的非常的魁梧也好，但是有的武生扮相要看见很皎洁也好，所以就是说京剧的服装化妆最后这么一体形成之后，让整个人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是看起来非常的与众不同。然后其次就是唱腔，因为我本身是唱老生的，所以这个我主要的学习的部分就是在唱腔部分。那我认为京剧的唱腔就是我们俗称的西皮二黄，西皮二黄就是京剧的两种板式，主要的两种板式。那我个人比较喜欢西皮，因为这个西皮的唱腔比较高亢激昂一点，所以我平常的话比方说现在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听一听京剧，那这个西皮二黄的唱腔让我也觉得非常的悦耳吧，可以这么说。这个基本上就是京剧主要吸引我的几个点。
对，刚才刘顺讲的非常全面了，而且可以看到哈，就是京剧其实和你是有患难与共的，就在这两个月，就是因为你出了事故之后，然后去休养这两个月之间，其实京剧与你是有一种患难与共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奇妙的这样的经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观众朋友而言也是非常吸引人的。那其实我现在就想接着你刚才讲的这些所有京剧的，从行当啊到行头到西皮二黄，这边我们就要讲一讲京剧的起源和发展。因为之前我听说过一点，就是咱们所谓讲清朝的时候啊，这个四大徽班进京哈。因为我呢确实对京剧没有那么了解，所以我想请刘顺能不能为我们观众朋友们普及一下京剧的这个起源和一个发展的历程。
嗯，没问题。这个京剧的发展呢其实是通过很多前面的一些戏曲的沉淀才有了京剧的形成。基本上来说呢，京剧的形成是在清朝的中后期，就是在康熙乾隆年间之后了。在康熙乾隆年间之前呢，主要是昆曲的鼎盛。昆曲在当时称为雅部戏，雅就是高雅的雅。那当时清廷比较 崇尚的是昆曲，因为昆曲的表演唱腔都非常的高雅。那具体的昆曲方面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本身对于昆曲没有特别的了解。那后来的话，因为昆曲它是主要它是它的这个唱腔以及表演在清朝的前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在中期的时候它的发展就受到了限制，昆曲逐渐的离这个平民化越来越远，然后以至于说在另外一个部分，戏曲的另外一个部分叫做花布地方戏，那就是这些地方戏在民间就流传开了，因为它的唱腔、它的表演、它的台词让平常人比较容易接近。那在花布地方戏当中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地方戏，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徽戏，它在地方呢逐渐的就崭露头角，于是乎然后就在清朝这边清廷这边就是受到了吸引，于是就徽班进京，然后徽班进京之后逐渐大概在19世纪左右吧，然后就是有很多唱汉调的人，就是说湖北那边的人汉调演员也逐渐加入了徽班，那逐渐这两种戏就是融合成了京剧。徽戏主要是唱这种叫吹腔等等为主，然后汉调就是唱西皮二黄为主，那最后他们的融合再加上昆曲最后形成了京剧。所以说我们现在在京剧的这个唱腔啊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以前的其他剧种的一些唱腔啊表演形式的这个展示。所以说京剧是一个可以说是前面无数种地方戏的这个形成，然后集萃形成的一个我们现在的国粹，所以说这个就是京剧的基本上一个形成，所以是在清朝的中后期。
对，所以总结一下刚才刘顺讲啊，就是确实是京剧的形成的发展是一个兼收并蓄，而且是融会贯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这个几百年来啊，确实也是形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国粹。那其实下一个问题，我想跟刘顺一块聊一聊，就是你认为京剧的，尤其京剧它的内容哈、和历史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京剧就是说它是一个传递历史故事的一个媒介，就跟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现在电影一样，京剧的每一出戏它的背景都是一个历史的片段，所以我觉得说就是说通过京剧的这个手段也好媒介也好让大家知道历史，我觉得这个是京剧的一个作用吧，也是一个魅力。所以说作为我来讲，我通过京剧学习到了很多的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历史故事，就是说我觉得在我小的时候作为小孩子来讲可能没有愿意那么去读书，去读一些历史书去获取到这些历史故事，但是通过京剧，通过他的表演，通过他的唱腔，然后通过他的扮相，我可能更愿意把这个整出戏看下来，然后从此就是知道了这个历史片段。那其实京剧的每一出戏只是表达了其中一个小的历史片段，但是当你看的这个戏多了之后呢，它基本上每个朝代的一个历史架构就可以串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说很有意思。并且说京剧里面呢每一出戏它里面有很多的人物然后有很多小的一些起承转合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说可能看京剧来说能让我们知道的更多，我觉得这个是京剧的一个作用。然后我觉得说京剧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忠孝节义的一些道理，所以说我觉得京剧真的可以带给我们的是很多。
对，其实我特别喜欢刚才刘顺讲到的这个点，就是京剧作为一种传递文化和历史的媒介。因为我做了一点点小研究哈，就是其实我们中国人自己拍的第一部电影是1905年，这部电影叫《定军山》。这部电影当中的主人公就是京剧的大师谭鑫培先生，就是在当时是有几个定军山的这个片段拍的黑白的这样电影，这是我们1905年啊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大家看一看，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就是跟京剧当中著名的桥段定军山啊，就是黄忠和夏侯渊这种就是脍炙人口的这样的故事是有紧密的联系的。 所以呢，刚才刘胜讲的京剧作为一种传递的这种媒介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啊，所以我也很鼓励听众朋友们去多通过这些啊，包括是通过电影，因为我们知道电影当中其实讲京剧的题材也不少，比如说《霸王别姬》，对吧？这也是讲京剧的一个比较经典的电影。所以呢，我也很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啊，通过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国粹。然后说回到我们现在说回到刘顺啊，说到你自己，就是你在学京剧的时候，你遇到的一些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困难确实是非常多。首先来讲就是说练功，因为我们这个练功就是俗称的练基本功，就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压腿踢腿一些身段一些动作之类的。那这个其实作为京剧演员来说是生旦净丑每一个行当都需要去练习的东西。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那你是唱老生的，你为什么要去练武功呢？那其实它的道理是说，我们通过压腿踢腿练习身段翻跟头什么的，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协调性、肢体的动作会来得更好。那就比如说我在平常练一些身段，我们京剧中有一些比如山棒云手，可能有些观众会知道这些身段的名字。我通过练这些身段呢，到我以后自己上台表演唱老生的时候，我自己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比如说我一指或者一看的时候，我的动作会在观众面前会更好看、更协调、更像这个人物。所以说不管你是生旦净丑都要练习这些身段这些动作。那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学京剧算是比较晚的，9岁开始练功，其实对于小孩来说稍微有点晚，其实6、7岁的话会比较好，因为筋的这个软度会更好，所以你这个压腿踢腿的时候一开始会比较轻松。那9岁的时候，再加上我本人我的筋可能比较硬，所以我在压腿踢腿的时候是非常痛苦。那当然小时候跟现在比肯定好多，但当时还是比较痛苦。那我个人来说可能比较怕疼，所以我在这个下叉呀这些东西的时候确实平常是就是真的是很累。所以每次的话我是很期盼这个练功2个小时基本功课之后的这个学唱的课，但是对于这个基功课我个人是确实是比较怵。那这个是一方面，但是虽然说我基本功练的没有特别好吧，但是我觉得基本功我正式练基本功的时间大概是6年左右，我觉得这6年的这个基功课吧也是给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包括我现在做一些身段什么的，我觉得也是我个人感觉了，也是很到位、很自然、很好看。所以说这个是第一点，就是练基本功的一个痛苦。那第二点就是说是这个变声期，因为我们知道男生都会经历一个变声期，大概是在14、15岁的时候初二。那我其实之前一直在中学都是我们学校的主演，老生主演。那变声之后这个打击可以说非常大，变声之后你这个我们京剧的这个调门啊，就是唱的这个调，我就直接降了好多调，就是而且嗓子变声期嘛，我们男生变声期之后嗓子都非常的沙哑，然后唱的时候这个气呀、气力也顶不上来，所以这个对于信心的这个打击可以说非常大。那我当时的话我是中学就读于81中学，我当时后来在81中学读初3的时候，我就只能演配角，是这个比如演一些念白的这个老生角色。那这个是一个转变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男生每一个男孩子要就是必经之路。那我的这个变声期比较长吧，我后来出国之后，然后在我出国之后去了这个加州，定期也会去洛杉矶的这个国际社会去吊吊嗓子，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就是还是嗓子非常的沙哑，而且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吧，16、17岁的时候声音会越来越低，所以那几年就唱的会比较少。但是现在呢，因为也回到北京了，因为疫情，我平常经常也自己会在家吊吊嗓子，那这个调门也会往回升，并且现在变声期也基本应该是要结束了，所以说现在是嗓子条件在慢慢的回升，那可以唱的这个唱段也是越来越多。那所以说就是这个变声期的这个过程，这个打击对于我来说还是蛮大的，然后这个我觉得基本上就是2点给我的困难，可以说带给我非常大的，剩下的我觉得基本上京剧带给我的就是享受和这个快乐了。
对，其实我特别同意刚才讲的变声期的这块，因为当时我正好是在变声期前后加入电台做主持人，你知道那段时间真的就是整个嗓子就是整个嗓子其实是对无法支撑下来这个主持的任务，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这种挫败感咱们都会有，你知道有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做的，可能比如说我节目可以做得更多，但是为啥我这嗓子就是撑不住了呢，是吧，就会有这样的这种困惑。哎，不过咱们这段聊得很开心哈，但是呢我们现在马上需要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咱们精彩继续。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 Sam， 请到我们演播室的今天仍然是刘顺，然后咱们今天的主题是浅谈21世纪京剧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进入到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呢，我们就要聊一聊具体的一些著名的京剧桥段了，咱首先就从一些家喻户晓的经典京剧剧目聊起哈。首先就是《狮空展》，《狮空展》实际上是有三部分，《狮街亭》、《空城计》和《斩马谡》。哎，大家一听就知道哈，这一看就是《三国演义》。所以呢，我想问问刘顺哈，就是你是先通过三国的这个小说了解这些故事情节，还是直接从戏文当中啊了解的这些故事？
我是从京剧这方面先了解的这个《狮空展》这个故事。那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因为我9岁时候出了一次车祸，那在这个医院里面的2个月呢，就是说听了2个月的京剧，学了2个月的京剧。当时就是因为《狮空展》这个段子确实是家喻户晓，就这出戏不能叫这个段子，整出戏啊非常的家喻户晓，所以我就听了这个故事，然后就听了这出戏了，然后就不知道这个故事背景是什么，然后就是我姥姥和我妈就给我讲了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所以我是通过京剧了解的这个故事背景。
对，其实咱俩有一点不同，因为我是一开始是先看了《三国演义》的这小说，我小时候对三国挺感兴趣的，然后看了小说之后，然后后边我是好像记得有一年是看春晚还是看一个就是戏曲频道的一个节目，最后我一看就是当时这出戏唱正好是《空城计》嘛，啊，最后我一听就是因为你知道《空城计》是一个辨别率或者辨别度特别高的一出戏，你知道吗？就是你一听就知道，哎，一看就司马懿、诸葛亮，一听，哎，这一看就是
对
《空城计》，所以我一听说，哟，我说还有这样的这种版本的啊，这个《空城计》啊，包括后边斩马谡，其实最后，哎，我一听我又特别觉得就是受触动，因为你知道，就是他京剧可以让小说中的这个人物活灵活现，你知道
生动化，对
对。就是除了电视剧以外哈，就是我觉得京剧确实是能让整个这个人的整体的这种神态啊，以及他的性格特别突出，所以这就是我当时对于这个《狮空展》的第一次的接触。那我想问一问咱们京剧比较专业的刘顺啊，就是《狮空展》为什么就是它可以成为京剧当中的这个经典？
这个《狮空展》这出戏呢，是在京剧中真的是广为传唱，因为可以说是凡是学老生的人是必学这个空城计，学老生的人不一定会学整出的狮空展，因为整出的狮空展里面包括很多的唱和很多的这个念白表演，但是比如说戏校的1、2年级的学生，他们一定会接触的会是空城计当中的2段最著名的，一段是我本是卧龙岗散弹的人，这个是西皮三演，另外一段呢是我正在城楼观山景，是一段西皮26。这2段基本上学老生的人是一个基础的段子，因为首先它是西皮的唱段，西皮就是我前面讲的京剧的主要的2大这种腔调是西皮和二黄，二黄对于西皮来说它的这个唱腔更加有难度，西皮对于二黄的难度呢主要是西皮的要求演员的嗓子条件需要比较好，因为西皮可能更多的是唱一些高昂的这种情绪，但是西皮的这个唱腔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对于老生的初学者来说基本上都要碰这2个段子，包括前面的《狮街亭》有一段这个西皮原版， 这个也是非常的，我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非常的好学吧。那可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失控斩在这个京剧界内和在界外都是广为传唱的一个原因。但是另外一点，我觉得这出戏非常的经典，对于老生演员来讲非常不好演。为什么？因为诸葛亮这个人物我们都知道运筹帷幄，这个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所以这个人物非常不好演。我前段时间在微博上看到北京京剧院一个著名的洋派老生演员我们的长安大戏院要演这出戏，那他今年是40多岁，他就讲说40多岁的时候因为自己的阅历也有了更多的一些沉淀，所以演诸葛亮来说会更加的从容一点。因为诸葛亮这个人物确实是要求我们演员自身有一些阅历，有一些沉淀，对于人物有一个深刻的理解之后才能去演这个人物。要不然就是拿我们京剧的行话讲，就是你会演得比较飘，就是会演得好像不在这个人物当中，不管是唱腔一举一动都要有诸葛亮派的。所以这个是空城计这出戏，虽然他的唱腔看起来似乎简单，但是他的表演他的整个的这个体系是非常难，我觉得这个是他为什么会成为经典的其中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听说就是刚才提到的谭鑫培大师他是在清末非常著名的一位京剧大师，他当时我就是听说进宫给慈禧太后表演这个空城计，我不知道是失控斩全出还是只是空城计，然后慈禧太后就非常喜欢，所以赠了他一个佛珠。所以在这之后就是说诸葛亮的这个在京剧舞台上他都要挂一个佛珠在这块儿。然后所以说我就是空城计失控斩这出戏呢，在当时的这个清宫里也是广受慈禧太后以及皇上的喜爱，所以我觉得就是各种原因吧，加起来历史背景加上他的这个表演，我觉得让他变成了一个经典广为传唱。
哎，刚才我听到了刘胜刚才讲述啊，其实呢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说你知道就诸葛亮一直在舞台上是一个老生的形象，但是实际上我想问问你啊，就是说你猜诸葛亮的岁数大还是司马懿的岁数大？现在马上猜一下可以。
应该是司马懿的岁数大。
哎，一看就是还是很懂历史的啊，司马懿比诸葛亮大将近2岁。对，所以你知道我当时在看京剧，包括你知道京剧还有一出很著名戏叫蒋干盗书哈，是吧？
嗯，蒋干盗书，对。
对，当时我看就整个就是看赤壁那段历史，包括看蒋干盗书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其实周瑜在这个京剧里边，他一直是一个比较年轻化的形象，诸葛亮其实很多时候是老生，小生
对。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一看，但是其实周瑜比诸葛亮还大5-6岁，就是真正从历史上一看，包括从京剧上一看，周瑜好像我记得出生于1075年还是1076年，诸葛亮出生于1811年。最后我一看，我一对比，就是说，这我最后我一直觉得，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书上写反了呀？但最后我一看，还真这么一回事。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就想跟大家就是来讲一下。因为呢，就大家看戏台上诸葛亮可能一直是个老生形，但实际上我们诸葛丞相还是很年轻的，这一定这年轻的形象还是要在历史上的这个年轻形象还是希望跟大家稍微的对普及一下。对，要不然诸葛丞相人家是吧，虽然人家是非常的鞠躬尽瘁啊，但是呢诸葛丞相毕竟人家还是有年轻的时代，对吧？所以咱们就一块儿来聊一聊这个事儿。
京剧的舞台上来说呢，就是说为什么诸葛亮是一个老生的形象呈现呢，就是还是要可能是为了要贴合他这个运筹帷幄的这个感觉，可能是一个以一个中年人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的这个面前，可能会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吧他的这个人物的特点，我觉得是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跟历史上有很有意思的一个，不能说对比，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互相就看不同的观点来不同的视角来看一看。所以刚才咱就稍微聊一下这个。但是除了失控斩啊、定军山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你认为三国演义当中还有哪些脍炙人口的故事桥段被搬上了京剧舞台呢？
这个三国演义当中有一出很著名的戏叫龙凤呈祥，这个是每年大年初一就是必演的一个戏嘛。这个龙凤呈祥是什么故事呢？就是说啊，它里面有一出戏大家很熟悉，就是叫甘露寺，
就刘备和
孙权
的妹妹的整个
对，就是刘备过江招亲的故事。但是这整出戏在京剧当中叫龙凤呈祥，那它大家听这个名字也是有非常好的寓意，那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必演的一个戏嘛。那这出戏呢就是说是三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出三国戏，因为它的 这个行当非常的齐全，生旦净丑在这出戏都有体现。那我们从生开始讲起，老生的话就是刘备啊，诸葛亮在这出戏的是配角，老生在这个里面主要是刘备和乔玄，就是我们俗称的乔国老，就是对。然后那个小生就是周瑜，然后武生就是赵云，对，然后旦就是青衣，就是孙尚香，然后还有老旦，就是孙尚香的妈妈，就是吴国太，静就是花脸，在这个戏里面有孙权，还有后面的张飞，然后丑呢，在《龙凤呈祥》里面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角色，是这个乔玄的这个家院。这个他在里面是很幽默的一个角色，所以说在这出戏里面是生旦净丑是包含的很齐全，所以说每年过年的时候也是非常祥和的一出戏。还有一些三国戏，就是京剧里面三国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板块，所以说非常多。比如说啊，我最近自己在学的一个段子，就是一出戏叫捉放曹。那这个就是说曹操在他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是说刺杀董卓未遂，后来就是说他这个逃亡了，然后被这个县令陈宫抓到之后，然后陈宫就后来就跟着他走，但是发现在路途中这个曹操这个多疑的这个性格，因为他杀死了他的这个他父亲的这个好朋友啊吕伯奢这个故事。这出戏是一出老生戏，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著名的一个三国戏了。那三国戏还有非常多，比如说铁龙山就是姜维的一个故事，这是一出勾连武生戏。勾连武生戏我觉得是京剧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板块，就是大家可能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只要是勾上脸谱的角色就会被称为净花脸，那其实并不是。京剧里面武生有一个分支叫勾脸武生，就是他虽然是勾着脸谱的啊，但是他的表演的手段是以武生的这个表演手法去表演。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孙悟空这个形象，孙悟空其实是武生行来演，包括这个铁龙山里面的姜维，虽然勾着红脸戴着髯口就是戴着胡子，但是其实都是由武生演员来演。所以说三国戏呢在京剧里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板块吧，因为确实三国里面传达的故事比较多，所以它可以表现的这个剧目也是比较多的。
对，大家看啊，这一唱戏啊三国确实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没想到三国里面还有这么多经典的这样的桥段，所以以后有机会啊我也一定会听听。然后同时非常感谢刘顺的分享啊，我发现啊后边这几周精神食粮是不缺了啊，所以咱们就接着往下说。因为咱这节目人家说你这花了快10分钟讲三国呢，那咱是不是啊历史车轮滚滚前进，那咱就到下一个历史节点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京剧和中国古代的文学名著是分不开的。我知道啊，刘顺实际上在去年我们华盛顿大学春晚上唱了一出戏啊，叫《断密剑》啊。这个故事呢，其实讲的主要的主角是李密和王伯党啊。因为这个故事当中，在《隋唐演义》当中也有所体现，因为李密和王伯党最后因为是战败，所以投降了当时的唐高祖李渊啊。当然还有李世民啊，这些各种各样的著名的人物。所以我想请刘顺为我们谈一谈这出戏。
这出戏呢，那我就大概的讲一讲这历史背景，就是说这个剧情故事吧。本身是当时是瓦岗寨的36员将全部的投靠了唐氏，于是乎只剩下当时这个李密是这个瓦岗寨的头，只剩下这个王伯党来辅佐他。后来觉得这个大势已去，王伯党就劝他说，那我们要不然也去归降李世民吧。然后他们就归降了唐氏，但是然后呢这个李世民呢对这个李密还是非常好的，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然后完了之后呢，但是这个剧情故事当中是李密和这个河阳公主有一天晚上吵架，然后这个完了之后李密呢一怒之下就把这个河阳公主给杀了。那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然后完了之后李密告诉王伯党之后，王伯党也很生气，但是没有办法，他们两个就只能连夜逃亡。这出断密剑呢，就是我在华大表演的这出唱段，是他们在逃亡的路上的时候两人的一个对话，就是说王伯党对于李密的一个埋怨，对他所做这个行为的一个愤怒也好，一种仇恨也好，这么一个对话对唱的形式呈现的。对唱在京剧当中就是你一句我一句这种感觉， 可以理解为吵架，是这么一个故事。那当然最后的话就是王伯纳和李密就被这个李世民的部队就抓到，然后两个人就被乱箭射死了，这是这么一个故事。这出断臂剑呢，据我个人了解，现在在京剧舞台上并不是很常见了。我个人是认为，因为这出戏呢是这出戏也是一出全是西皮的唱段，并且就我个人唱这个断臂剑的这个对唱来讲，我个人体会到他的这个唱腔确实是这个起伏非常大，所以对于不管是老生还是花脸的这个嗓音要求都非常的高。因为确实是男生在变声期之后呢，这个嗓子的我觉得这个持久力啊，我觉得都会欠缺一点，所以说在唱这出戏的时候对于演员的嗓音的要求是非常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就是他为什么现在的这个传唱度啊不是很高了。然后我表演这出戏呢，是因为我觉得跟我一块儿唱京剧在华大那个同学他是唱花脸的，然后老生和花脸能够在一起演对戏的这个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就找到了断臂剑这出戏。那这出戏我之前也是没有学过的，我只是听过，所以这出戏是我相当于是自学的，然后慢慢的打磨，然后最后就把这出戏呢搬上了咱们华大的舞台，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吧。
对，确实是很有意思，而且很有意义啊！你知道，就是我当时在看《隋唐演义》的时候，我对李密就觉得，就是李密，我觉得他是个很坑队友的一个人嘛。
那对，
就从这个里面来看，就我觉得李密就真是很实力的坑了队友。所以这从李密的经历告诉我们啊，队友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当时我想问一下这个刘顺啊，就当时在华大春晚的舞台上演唱京剧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体验？因为毕竟这个可能这个经历对于你之前是不是就是没有过在大学的舞台上演唱京剧的这样的一个？
对的，但是我之前在加州读高中的时候，我有表演过京剧啊。我当时是唱孙悟空，因为就像我之前提过的，这些基本功我都练过，这些各种耍棍的这个棍花啊，然后包括各种这个技巧我都练过，所以说。我之前的话，因为在高中来说，美国人是外国人比较多，所以说如果你去唱老生的话，可能这个大家也听不懂。所以说我在高中表演过很多次京剧吧，都是唱孙悟空，这个我们叫棍儿下场，就是耍一段棍儿，就是表示这个人物最后这个打仗胜利的一个喜悦的一个心情。我是表演孙悟空。那在华大这个唱老生，是我大概是时隔四五年第一次在舞台上再唱我的这个老本行老生行的，所以说对于我来说也是，我觉得心情真的是很复杂，第一是很感动，第二是很怀念以前在舞台上唱老生的时光吧。因为很难得，就是说华大能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就是很感谢这个 CISA 给我们提供这个机会，能够在各位华人朋友的面前来表演我们的国粹，所以说这个就不会怕说听不懂啊，因为在我们的这个 PPT 也展示了这个唱词，所以说我就可以唱我的老本行了。那我觉得在外国人面前唱京剧和在国人面前唱京剧的感受，我觉得真的是很不一样。我觉得在国人面前唱京剧来说，我觉得我可能更多的是想扮演一个角色，就是说我们年轻人也可以唱京剧，我们年轻人也可以喜欢国粹，并且我想通过我的表演包括我的这个化妆啊、服饰啊、乐队等等，能够吸引大家，让大家对京剧有一个更直接的一个了解和体会吧。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在华大春晚的舞台上表演京剧的一个想法吧，我觉得。然后当然在这个华大，就是这次去年春晚演京剧也是我觉得有一定的挑战啊，因为首先就是说这出戏是我和我的队友我们两个都没有接触过的戏，所以我们真的是自学完了之后，就是说一字一句我们得自己去研究，自己去抠戏，自己去抠唱腔，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挑战。第二就是说乐队，因为我们这个很荣幸在西雅图认识了我们西雅图的著名的京剧的琴票，就是说在京胡方面很有造诣的他给我们这个伴奏，并且那段时间还有一位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京胡教授来为我们伴奏，就是说两位老师为我们伴奏，但是我们就是说没有这个我们的这些鼓啊、锣呀、镲呀这些方面的乐队的伴奏，所以我就请了我的三位朋友来做这个舞场的这个伴奏，那他们也是没有接触过，所以一点一点的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挑战吧，他们也需要花时间去练，所以说这个是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硬件设备的这个不充足 让我们这个表演的过程也是有挑战。第三点就是服装上，因为这个在国外演出这个服装啊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在我之前在洛杉矶演出，洛杉矶的国际社的规模非常大，他们有自己的这个戏服，但是在西雅图的西雅图好像是没有这么的一个有规模的国际社，所以这个服装的来源是没有的。那我和这个我的这个队友商量之后就觉得说，既然以后都会有这个春晚的机会演京剧，那我们不如就自己置办一身行头，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北京专门定做了我们两个人每人一身这个行头，就是李密和王伯朗的行头，然后我是带回到西雅图，然后我们到时候就我们当时就是粉墨登场这样。所以这么几点吧，最后一点就是化妆，因为因为这都是我们自己化的，是我来负责这个所有的化妆。我是上一次化这个老生扮相得是6-7年前了，还是初中那次出国的时候，虽然说学过，但是很多年没有动手化这个老生的妆了，之前都是勾孙悟空的脸谱，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一边化一边回忆的一个过程。然后并且给队友画花脸，这个他的这个李密的脸谱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所以说也是我们之前还专门把他叫出来，我们给他画了一次练了一次，虽然说最后画的也没有说很满意吧，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可能未来在演出的话这方面的经验就会好一点。所以这个四方面的这个困难吧，但是我觉得最后也都克服过来，最后呈现的这个演出效果我认为还是不错的，然后让大家也是在底下也是掌声连连，所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给大家带来国粹。
其实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其实就能看到哈，就是真正在海外我们如果想把这样一出精彩的京剧搬上舞台的话，台前幕后是要付出很多很多的，这些付出是点点滴滴，但是是不为人知的。所以呢我们也要知道，就是我们同时也是要致敬一下在幕后台前哈，就是工作的这么多对京剧的爱好者以及京剧的老师们啊，也非常感谢他们能够在去年的春节来为华大的学生带来了这样的一场视听的盛宴。好，我们现在啊，我们已经从三国聊到隋唐了，我们一下就把京剧的用中国历史这样一个脉络给串起来了。那么我们先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你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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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 Sam。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浅谈21世纪京剧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请到我们演播室的依然是我的好朋友刘顺。好，我们之前啊在前两个部分聊了这么多的经典的京剧剧目啊，我现在想问问刘顺，就是你认为90后或者00后对于京剧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所在，就是说京剧我们知道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受众度不是很高，并且京剧的观众的这个老龄化我觉得越来越严重吧。我觉得对于我们90后和00后，就是大概00、01年、02年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呢，我们当时还有京剧进课堂的这个背景在，所以说对于我只知道北京啊，就是说北京我们有很多学校都有这个京剧团，里面也是有专业的老师啊来去训练学生，所以我觉得学生在这种京剧团里面都是半专业的一个水平，都是很不错。然后并且在当时来说，我们的每学期的这个音乐课本里面都会有1到2段这个京剧的唱段，然后会由这个音乐老师去教大家去唱。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让大家去了解京剧，并且说亲身的去体会怎么去唱京剧。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反正我是知道，因为我当时是属于是京剧特长生，我是可以通过这个来升学有加分这样，但是现在这个京剧特长生好像也是不存在了，所以说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硬件的话，好像这个京剧的这个度啊，这个受众度在慢慢的降低，然后所以说这个京剧团的这个学生的数量也在减少。然后至于这个音乐课本里面是否还有京剧唱段的这个放在里面，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对于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吧，我觉得尤其是不管对于90后和00后来说，我觉得对于京剧大家都是知道这是国粹，并且当听到你是会唱京剧之后也是非常的佩服，但是他们对于京剧确实没有很了解，然后并且觉得京剧对于自己这个确实非常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所在。然后对于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德云社旗下有一个麒麟剧社，它里面是它的领衔主演是陶阳，
右侧耳，
对，陶阳是这个郭德纲的义子，他是麒麟剧社的主演，他们这个麒麟剧社也是会定期会演一些大戏。那这个麒麟剧社呢，就会带出来一批粉丝，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些德云女孩，这些他们会去追星，会去看戏，所以这个也是带动了一大批90后、00后去看京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吧。但是京剧所受到的这个挑战还是仍然存在，就是大部分的年轻观众是不太能够欣赏它的美，并且也没有机会去愿意去走进戏院去看戏，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所在。
对，其实这些问题，其实我尤其是对于我啊，因为就是咱们现在其实你我啊，像我们现在其实在国外也生活了很长时间了，其实我们对于接触京剧的渠道啊，其实也并不是很多，除了我们可能就在网上看看视频，或者是我们回国之后看看电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国内是有戏曲频道，所以我们有时候回去看一看。而且我觉得咱们能够对京剧感兴趣，是因为咱俩其实都挺喜欢历史的，所以我们对通过历史的这样的不同的这种视角，我们看到京剧，然后我们再从京剧视角来看看历史，这其实对于我们而言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我现在想问问你啊，就是你作为唱京剧这么长时间10多年了，那你认为我们如何能让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啊对京剧更加关注，或者说提起他们对京剧的兴趣？你觉得这个有没有一些通过像新媒体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手段来唤醒大家对于京剧的这种兴趣？
这个其实也是我一直想要去探索的一个点，因为我唱京剧也有快12年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我的一个责任，我想去传播京剧，让京剧重新复苏吧，可以说。但是这也是我想去探索点。然后对于京剧该如何让年轻人更加关注，其实我目前也不是有一个很确定的答案但是我昨天看了这个 B 站的跨年春晚，有一个节目是有一个京剧演员叫裘继戎，他表演的一个舞蹈，他是著名京剧花脸大师裘盛戎的孙子，他自己也是一名花脸演员，但是他现在就是说不走京剧这条路了，是通过自己，因为他很喜欢跳舞，他通过自己的这个舞蹈跟传统的戏曲做一个结合，他现在会做一些这样的演出。那他表演的节目就是说把他的这个舞蹈跟京剧跟这个戏曲的这个各个剧种的这个著名唱段做一个结合，然后让大家就是说去透过现代艺术能够去了解一些我们的传统戏曲艺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作吧，可以让大家就是它就像一扇门嘛，让这个年轻的观众愿意透过这扇门进去看我们传统艺术的这个深度去看，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办法。然后现在还有一些人呢会去把京剧进行改革，从专业方面来讲，有一些人会创造一些就是说新编京剧，新编京剧就是说还是有这个古代的历史背景，但是它有一些新的一些京剧的唱腔和表演的创作。我个人而言，我对这些新编京剧并不是非常的感兴趣，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唱词的这个写作方面，还有包括唱腔的创作方面，我觉得已经跟我们的传统段子就是差的是太远了。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就是很多人会把京剧就是跟一些比如说跟一些摇滚一些这种现在的音乐手段所结合，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但是我个人来讲也不是很推崇，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京剧就很容易说变样了，所以说我个人反而会更推崇这个就像我上面提到的裘继戎先生所进行的这个创作吧，现代元素跟京剧结合在一起，但并不是很深，但是只是通过这扇门让大家愿意去了解传统的戏曲艺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法，我个人还比较赞同的。 但是具体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年轻人，让年轻人对京剧更有兴趣，这个我确实也不是很清楚。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戏曲人吧要一起去探索的一个课题。
对，所以我们还能看出来，就是刘胜对于自己戏曲人的这个身份还是非常有责任感的。而且你要提到这种，其实我觉得通过舞蹈其实更能焕发出京剧的这种美，其实我觉得这种美是很有感染力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它既保存了京剧当中的原来的精粹，同时呢也把这种美放大了，然后也是更让它很明显，然后让我们现在九零后零零后新一代的这些孩子们哈，能够来看整个的我们对于京剧国粹艺术的这样的一种，让它焕发一种新的生命力，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对
对，其实刚才刘胜提到自己这个学京剧已经12年了哈，那学京剧这些年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吧，就是说我觉得包括团队协作能力，因为可能小学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唱老生来讲是可能自己唱一些段子什么的，但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学京剧可能有一些带有一些功利的色彩，可能想要升学，所以我们都会演一些集体节目，就是包括一些武戏一些文戏，就是会有这个对手戏啊什么的。后来也是上了初中，我们的八一中学也是自己新编了很多京剧，然后我们也是大家一块儿演的，因为有很多角色嘛。那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无形中培养了我的团队协作能力，因为你在台上想要有默契，台下就必须你要知道如何跟我们的小伙伴们如何在台下培养好的感情，然后在台下排练的时候如何我们一遍遍的把这个动作把这个眼神配合到位，到台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需要危机处理的时候，我们的默契才能让我们就是达成一致。所以说危机处理能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吧。我还记得就是我初二的时候，我们有一次演戏，我跟我的这个小伙伴在这个演出的过程中，因为这个每次的舞台都不一样嘛，当时那个舞台有点大，所以我们两个之间的间距就隔得有点大。你为了走回到一个正确的一个站位一个距离，所以我就朝他在戏里的感觉好像是我冲他招了一下手，就是动作眼神还在戏里，但是他就心领神会了，就往前上了一步，然后我们继续演戏，就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就一直是在这个情景当中。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危机处理也是让我就是说培养的我的一个能力。然后我觉得第三点吧，就是这个吃苦耐劳。因为我前面讲到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要练基本功，基本功也是很苦的压腿踢腿下叉这些都是非常疼的。我觉得如果能坚持下来，我觉得真的是说以后的很多事情在学习上在工作上我觉得都是没有什么好怕的了。然后最后一点吧，我觉得学京剧让我就是说更爱国了吧，就是因为以前学京剧可能是想着升学，可能只是自己喜欢京剧，但是出国了之后因为自己属于我们京剧叫票友嘛，就是说京剧爱好者，作为京剧爱好者来说，我觉得我有责任把这个艺术就是说传播到吧，让外国人知道这项艺术，然后并且让我们的国人的海外留学生也能知道我们年轻人也可以演京剧。所以就是自己这份责任吧，更爱国，然后对于京剧这份责任也是我慢慢的学京剧之后慢慢的体会到，也是激发出的这么一项东西。我觉得就是这四点吧。
确实是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京剧作为中国文化的名片，登上了世界各大著名的歌剧院的舞台，是吧？这个已经在这几十年来确实是让很多外国友人来看到中国文化，当然除了中国的长城故宫以外，可能就是中国的京剧。他们其实外国友人不一定听得懂，但是看到这种唱腔的这种美，包括这种扮相啊，包括这种行头的这样的这种美啊，其实我觉得确实也是能感染很多很多的我们的外国友人对于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这种这些外国人。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因为文化是没有国界的。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就马上接近尾声了，我们非常感谢刘顺来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自己和京剧的故事，也非常感谢他能为我们解答很多我们对于京剧当中可能不太熟悉的地方非常感谢刘顺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我是主持人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 西湖之声，傻傻听歌，虚拟乐
队 Gorillaz 的成功在于他们的不确定性，虚拟的乐手，虚拟的组成，虚拟的背景，虚拟的风格，但却有确实存在的歌曲，所以很神吧。我就是超级喜欢 When Tomorrow Comes Today， 当明天提前在今天来临， I'll pay， 我将偿还，不再亏欠。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富有前瞻性的大事的， So let's listen and share 街头霸王的歌曲 Tomorrow Comes Today。 Everybody's still with me， Got no camera to see， Don't think I'm out in this world， Camera won't let me fall， The button doesn't love us。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